北魏宪宗延熙三年，由于户田的鹰捕获一只鸳鸯，他的同伴悲伤啼叫，跳上跳下不离开。皇帝警觉地向手下人问道：“这个飞跃鸣叫的鸟是雌的还是雄的？”手下人回答道：“我以为是雌的。”皇帝问道：“怎么知道是雌的？”手下人回答道：“阳性刚烈，阴性柔软，用刚烈和柔弱判断它们，一定是雌鸟。”皇帝感慨，长声叹息道：“虽然人和鸟的事情有区别，从姿态和性格上看，又哪里有区别？”于是命令手下将捕获的鸳鸯放走，并颁布诏书，严禁捕获鸷鸟，不饲养它们。片羽回春感至尊，秋江辽饮上惊魂。而今结伴双飞去，同拜金鸡下舍恩。明代万历癸丑年间，在镇江供职的前参将属下，有个士兵捕获了一只雁，将雁关进笼子，放在船的尾部。天空中有一只雁跟着船悲哀嚎叫，船上的那只雁连声呼应，沿着江面行驶了100里，不肯暂时舍弃。人们将要上江岸，关在笼中的燕子伸着脖子向笼外大声呼叫。天空中的燕子忽然飞下，两只燕子用脖子相互交连不放松。船上的人十分奇怪，立即上前将两只燕用刀劈开，他们都死了。前参将听说后大为恼怒，将船上的士兵每人责打30杖。那个捕获燕子的人病了一个多月就死了。百里随舟不暂为，死时交警两依依。长江有尽情无尽，毁谤芦花浅水飞。陈惠度在燕山上射中一只怀孕的鹿，鹿受伤后剩下一只小鹿，鹿用舌头舔舐着小鹿，等身子干净以后，母鹿死了。陈惠度看见这种情形后十分惨痛，于是抛弃了弓箭，做了和尚。他在县以东建造了惠安寺，将鹿惨死的地方生出的草叫做鹿胎草。视而痛恨彻心头，李忏莲台悔未休。芳草凄迷埋鹿处，斑斑油油泪横流。东晋桓温进入四川，来到三峡，有人捕得猿猴的幼子，那个猿猴沿着长江岸悲哀地呼号，跟着行走了100多里也不离开。于是他跳到船上便咽气死了，剥下猿猴的皮，因此看到腹部的肠子都一寸一寸断了。桓温听说后大怒，命令罢免了那个人。百里追鹅近月船，霞云阴惨不飞扬。沾裳只听三声耳，提到无声声更长。有个姓金的秀才是淮阴人，冬天挖土时偶然杀死了一条冬眠的蛇，蛇死的时候愤怒地看着他。过了10多天，金某手上和胳膊间突然长出了毒疮，从毒疮上爬出一条毒蛇。金某知道是杀死蛇后遭受的报应，于是向天和地表示改过，永远不杀害生命，时间久了才好。近代的金兆尹官温章将系着绳索的铃放在庭前，让有冤枉要诉讼的人能够迅速传达。一天独自坐在大厅，几次听到铃响，出去看没有人，这样过了3次才看见一只鸭飞在上边。温章说道：“这一定是有人掏拿鸭的幼鸟，所以来控告。”他命令利益跟着鸭所飞的地方捉拿那个人。那只鸭盘旋飞着，领利益来到城外边的树丛间，果然有人正在掏拿幼鸟。利益随即将那人抓到官府。温章认为事情不同于往常，重重杖责了那个人。李思义说道：“乌鸦固然善于诉讼，金兆尹也很高明，联想到他在县里所关，狱中的囚犯也大多能给予平反，这是可以知道的。”宫廷两造判分明，无怪雌鸭诉不平。 几剑寻良金照影，风传灵阁变人生。扬州有个人叫攒四六，善于整理园地，因为种植各种花木，发现一个蚂蚁洞，宽广深深像瓮，有无数蚂蚁。攒四六用滚热的汤水浇灌和浸泡蚂蚁，筑土在上边栽花。那年夏天，攒四六露着身体，忽然看见肌肉间有无数红点，顷刻间浑身都起了红泡，每个泡里边爬出一只蚂蚁。过了不几天，他死了。庐山的县令云汝到公堂判案，胥吏衙役全部聚集。忽然有只雀鸟嘴里衔着草衣落在屋前，云汝立即命令吏役寻找，果然有人正偷了草衣爬上树，破坏了鸟巢，捉取幼鸟。远之命令用刑杖打那人。林雀含冤欲诉难，草衣正下众惊看，伤心纵欲神明宰，巢父何能卵在玩。